大家好 ，Hare Krishna，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一起了。那今天我们在一起阅读《圣典博伽瓦坛》第一篇第一章《圣人们的询问》第四节诗。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Narayanam Namaskrityam Narachaiva Narottamam Devim Sarasvatim Vyasam Tato Jaya Udirayet Nasta Prayeshwa Badreshu Nityam Bhagavata SevayamBhagavati Uttama Shloke Bhaktir Bhavati Naishtiki Om Ajnana Timirandasya Jnananjana Salakaya Chakshumitan 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obhistham Stabhitam Yena Bhutare Svayam Rupa Gadamayam Dadati Svapadantikam Nam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Krishna Bhutare Srimati Tamo Krishna Goswami Tinamani Nam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Krishna Bhutare Srimati Bhakti Vedanta Swami TinamaniNamaste, Sarasvati Devi, Gauravani, Pacharani, Nirvishesha, Srinavati, Bhakshadati, Shatarani, Jai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Gadada, Shri Vasadi, Gauravakta 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今天我们一起阅读第一篇第一章的第四节诗。首先是先是梵文乃咪谢尼咪沙谢吹日沙亚少那卡达亚哈萨庄斯瓦尔格亚罗卡亚萨哈刷萨妈妈萨塔译文和要旨由圣恩 A.C. Bhakti Vedanta Swami Prabhupada 译著。译文：很久以前，为了取悦至尊主和他的奉献者，以圣哲少纳卡为首的大圣人们曾聚在 Naimisharanya 森林的一处圣地，举行了一场为期一千年的祭祀。要旨：圣典博伽瓦坛的前奏在前三节诗中被讲述出来，现在开始呈现这部伟大文献的主题。圣典博伽瓦坛第一次由圣 Shukadeva Goswami 当众吟诵后，在 Naimisharanya 一地第二次被复述。 Vayavya Tantra 中说，我们这个宇宙的工程师 Brahma凝视着能够围住宇宙的巨轮，这个巨大圆圈的中心点固定在称为 Naimisharanya 的地方。同样在 Varaha 往事书中也有对 Naimisharanya 森林的另一个证明，其中说在这个地方举行祭祀可以减弱邪恶之人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很多 Brahmana更喜欢在 Naimisharanya 森林举行这样的祭祀。主 Vishnu 的奉献者们只是为了让他高兴，便一直向他供奉各种各样的祭祀。奉献者总喜欢为至尊主服务， 但在物质世界里受苦的堕落灵魂却没有这种喜好。博伽梵歌中说，在物质世界里从事的任何活动，如果目的不是为了取悦主威士努，而是其他原因，就都会给从事活动的人造成进一步的束缚。因此经典嘱咐，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是为了满足威士努和他的奉献者而从事的，这将给众生带来和平与繁荣。伟大的圣人总是渴望为普通大众谋福利，为此以舍那卡为首的圣人们聚集在莱米沙亚森林这个圣地，举行一连串的祭祀仪式。健忘的人不知道获得和平与繁荣的正确途径，但圣人们很清楚，因此为了全体人类的利益，他们总是渴望从事会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活动。他们是众生真诚的朋友，他们总是冒着危险克服个人的不便，为众生的利益而侍奉至尊主。主威士努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所有其他的生物体，包括半神人、人类、Staha、Charana、Vidyadhar 和其他生物体，都像那棵树的树枝、嫩枝和树叶一样。给树根浇水，树的各个部分自然就得到了滋养。只有那些从树上掉下来的树枝和树叶才得不到滋养。想尽办法给脱离了大树的树枝和树叶浇水，它们还是会逐渐枯死。同样道理，人类社会一旦与人格守神脱离关系，就会像从树上掉下来的树枝和树叶，没有能力再吸收水分了。还试图给落叶和断枝浇水的人，只不过是在浪费他的能量和资源。世俗的物质主义社会已经与至尊主脱离了关系，所以毫无疑问，持无神论观点的领袖无论制定什么计划，都会在每一个环节上遇到障碍。尽管如此，他们就是不觉悟。在这个年代，经典推荐的获得和平与繁荣的祭祀方法是聚众歌颂至尊主的圣名。圣主柴坦尼亚·马哈帕布以最科学的方式呈现了这一方法。有智慧的人为了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就会接受并运用他的教导。圣典博伽瓦坛的呈现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经文中专门做出解释。再念一次译文。很久以前，为了取悦至尊主和他的奉献者，以圣者舍那卡为首的大圣人们曾聚在莱米沙亚森林的一处圣地，举行了一场为期1000年的祭祀。在这一节诗和圣帕帕的要旨里头，圣帕帕德谈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莱米沙亚森林这个圣地，那圣帕帕德我们看到在要旨里就解释了，一个是因为它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举行祭祀的话，可以消除邪恶的力量，所以过去有很多伟大的圣人都喜欢在这个地方举行祭祀。那么诗里也说了，为了取悦至尊主和他的奉献者们，那些个大圣人们就在莱米沙亚森林举行了祭祀。那就像帕帕德说的一样，奉献者总是喜欢为至尊主做服务， 而做服务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让他高兴，为了取悦他。那么这样的奉献者在做服务的时候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心态。物质主义者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但是经典里讲了，包括 Krishna 本人在《薄伽梵歌》里讲了，如果我们从事活动只是为了让自己高兴的话，那么活动就会把我们越来越深的捆绑在物质存在当中。尽管 Krishna 创造了整个这个世界，也给我们提供了所有的便利条件，不管是粗糙的物质的便利条件，精微的，比方说我们的心智、我们的记忆等等，所有这一切其实 Krishna 说也都是他提供的，甚至实际上他作为超灵在我们的心中还会提醒我们，一生复一生的他跟着我们到不同的身体当中去，甚至时机到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 OK 你还有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你还有那个欲望，你曾经就是还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做。尽管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提供给我们的，但是呢他整个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法则或者是规律，就是你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举止负责任，也就是作用反作用，你做出一件事情你要负责任，你要准备承受那个相反的力量回来的那个东西的结果。至于说是使人快乐的结果还是使人痛苦的结果，都是自己要去承受的或者是享受的。当然本来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灵性世界里头不服气，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把你放在最高的那个位置上，为什么我不能够就是控制一下事情，是我们自己想要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没有 Krishna 的情况下自己去享受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所以 Krishna 为了，因为爱本身不是强迫，这个就是神伟大之所以伟大的这一点，没有任何强迫，而且仁慈啊，真的是没有缘故的仁慈。你要什么，他给你提供任何的条件，所有的条件去满足你的愿望，而不是说好我强迫你爱我，所以我不给你提供条件，这样的话你不得不臣服于我，屈服于我。不是的，他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纯粹的那种爱，而不是有任何条件的那种爱。所以他给这个物质世界而且提供所有的便利条件，我们分析整个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他给提供的，好去满足你的愿望。但是同时因为我们的就是本质，应该说是本质，就是说我们是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他的众多能量当中的一种能量，而且是一种能量里面的一个微小的颗粒。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想要去 超越他，或者是与他平等的去控制事情，去享受事情，那本来就是属于一种妄想。因为在那么伟大、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面前，一个微小的我们去想要去超越或者是平等，本身是产生的一个妄想，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光是告诉我们不可能，我们大家自己都知道，平常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就知道，从小到大，光是光靠听说是不可能，是好像我们不能够就此罢休，我们必须要去试一试。最后现实要教训我们，尽管这个在经典来说，这是属于二流的人，就必须要碰得头破血流才能够明白道理。那 Krishna 他出于没有缘故的仁慈，尽管跟我们讲了，我们也不听，也不愿意听，那好，就去做吧。而他是那么的仁慈，去做，他给你提供所有的一切，给我们提供所有的一切，让我们自己去尝试。而我们说句实话，尽管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尽管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提供的，我们发现其实还是什么都掌控不了，什么都掌控不了。但尽管这个样子，千不愿万不愿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反正就是不愿意去投靠他。那至尊主他给我们提供了所有的一切，但是呢，我们规律就是在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就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不负责任。可是他也给我们通过经典，通过圣人，通过灵性导师，也不断的实际上在给我们启示，让我们回归他，让我们在玩够了以后变得特别的沮丧，试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不行的情况下， OK， 还是回家吧，回到父亲身边来，给我们这一切。那么物质主义者呢，就是尽管一生复一生，一生复一生，一生复一生，一直不断的在从事已经从事过的活动，或者是像经典里说的是咀嚼已清咀嚼过的东西，但是就是还是不甘愿，不甘愿向这位全能的提供了一切的永恒的祝福者去投靠，还是不愿意。那奉献者就不一样了，奉献者了解 Krishna 的伟大，而且呢发自内心的爱 Krishna。 所以经典里讲的是他们喜欢为至尊主做服务，而且是没有任何目的的，不是说为Krishna 做服务，为至尊主做服务就必须要你要还我点什么东西，我为你做一，你能不能把那个二就给我，我就是像一种买卖的关系一样，没有，完全就是纯粹出于对他的爱，为了让他高兴去做服务。那当然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奉爱服务过程当中，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这种在污染的阶段，其实我们也是体会这个东西。我们到现在为止不是那种完全的出于爱，或者是出于只想为了 Krishna 高兴去做服务，我们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主要是让自己高兴啊，自己 OK 知道做了这服务以后就能够比较平顺利也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有着各种各样的。但经典里这部分讲的实际上是 是纯粹的奉献者。那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现在知道了 Krishna 的人，其实离经典里讲的这种境界还差得非常非常的远。而实际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我自己个人反正也是已经是体会了，所有一切的痛苦其实都是来自我们的假我，我们的错误的自我意识，我们的这种对自我身份的错误的认同，全部都是来自这个自我的要一种享受。哪怕是包括你看人和人之间打交道，真正吵起来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是为了什么？为了比方说你的一句话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你的就是做出来的事情比方侵害了我的利益，我的就是比方说比较精微的就是名声啊，什么什么自尊心啊等等，那些粗糙的那些东西啊，就是有这种权力呀、什么物质的这种金钱方面等等等等的，就是因为侵犯。而这个东西本来跟我们作为灵魂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全是外在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但是就会让我们那么的痛苦，那么的痛苦。那人和人之间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团体和团体是这样，民族和民族之间是这样，国家和国家之间是这样。其实所有的痛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要去享乐，无论是粗糙的形式还是精微的形式造成的。但是纯粹的奉献者不是这个样子，他没有这纯粹的奉献者们没有这种假我的东西，没有这种错误的自我意识，自我要去享受，自我要去占有，自我要去什么面子，什么什么虚荣，什么所有这些东西没有，唯一想的就是为至尊主窥视上做服务，让他高兴，他高兴了，奉献者就高兴了，纯粹的奉献者就高兴了。那么最崇高的典范就是圣 Radharani， 就是 Krishna， 只要 Krishna 高兴就好，哪怕我的痛苦让他感到高兴，我都宁愿去痛苦。这是纯粹奉献者的心态。那如果每一个生物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也就是说为了那个一切的来源，那个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的一切的快乐的获得快乐的便利条件啊，或者是快乐的泉源，如果仅仅就是为了让他满意而去做所有事情的话，人和人之间没有问题，团体团体之间没有问题，民族和民族之间没有问题，国家和国家之间也就没有问题了，世界就和平。但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灵魂真的是极其罕见，极其罕见。就连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在知道了 Krishna 的情况下，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彼此的相处之道，那就更不要说那些现在因为整个社会随着卡里年代的堕落没有接受灵性知识的人们，不知道 Krishna 的人们怎么期望彼此之间能有什么和平。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身边的周围的人， 其实都是强颜欢笑，在人面前要表现自己要好，但实际上在没有人的时候，心里头自己就会感到活着为什么这么累。甚至有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在自己的朋友，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活着怎么这么的累，非常痛苦。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想要享受的那个方向错了，方向错了。我们想要自己成为那个享受的中心，而不是以 Krishna 为中心去享受。享受本身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但是最关键的是以谁为中心，就导致了整个的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最后实际上是究竟人能不能获得快乐，还是去承受痛苦。圣人们，莱米神爱的森林里头的圣人，总是想要为大众谋福利，总是想要为大众谋福利。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圣洁的人，他们都想要为大众谋福利，但是奈米神啊森林里头的这些圣人，不仅仅有那个美好的愿望、良好的动机为大众谋福利，而且他们有正确的知识，他们知道 Krishna 是一切的来源，所有的一切都是 Krishna。 所以这里头就是一个要有良好的动机、美好的愿望，但是一个还要有正确的知识。现在看到世上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努力的为了他人的快乐在奔忙，但是呢，看一看有的那些圣洁的人啊，所谓的啊，就是相对来说是圣洁的人，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因为知识有限，所以只能给人们到某一个层次的知识，但是却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从古至今，包括纵观已经是从古至今了，就是看国内外的情况，很多很多的人有着那么多的理论，都是在探讨怎么让使人类大众能够幸福快乐，但是当我们有了 Krishna 的知识，有关 Krishna 的知识，有了圣典博伽瓦坛的知识，有了 Krishna 在博伽梵歌里面亲自教诲我们的那些个话语，有了那些知识以后，就会觉得其他的都是有一种不能完全解渴的感觉，不能，或者说换句话说，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那种感觉。但是莱米神爱森林里头的这些圣人不一样，他们不但有美好的愿望和动机，他们也有正确的知识，所以他们在这个圣地里头，为了让至尊主和他的奉献者高兴，举行了一千年的祭祀。因为他们知道 Krishna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而所有的众生 都是那个树上的枝枝叶叶。所以如果要让枝枝叶叶都得到滋养，应该往树根上浇水。而这个树根呢，就是至尊主 Krishna。 为什么？一切是从他那里展示出来的，是他发散出来的，是他创造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往枝叶上浇水。所以经典里就讲，在帕帕德在这药汁里就说，是在浪费能量，浪费资源，因为不管用。我们自己的实际体验也一样，每天往树枝上喷水，往树叶上喷水，如果就不往树根上浇水，那怎么样呢？慢慢的还是就是枯萎了，还是枯萎了。而很多人确实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众生那么的痛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痛苦，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人们是越来越痛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大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探讨到就是很多人开始讲是迷失了自我了，迷失了自我了，因此在努力的再找回那个自我，也知道那个自我的本性是快乐，但是要想觉悟自我，要想真正的认识自我，认清自我的话，没有 Krishna 不可能真正的认清自我，因为自我本身就是 Krishna 的能量之一。所以在不谈 Krishna 的情况下谈自我，那自我是什么？所以还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那当然了，在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今天就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就会问了，你们 Krishna 的人就说啊，你们就是为 Krishna 做服务，众生就会快乐了，往树根上浇水，哎，枝枝叶叶就得到滋养，往胃里送食物，浑身就已经得到能量了啊！为 Krishna 做服务，为至尊人格守神做服务，为你们的神做服务，众生就会快乐。那为什么众生现在那么的不快乐？我们大家能不能一起来就是回答问题，给写出来。哈利狗吧，哈利狗，啊，因为我现在在问，我就让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人家说，你们的哲学是这个，就是为神做服务，为 Krishna 做服务，众生就会快乐。为什么你们在做服务，但是众生现在是这么痛苦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来回答这个问题，用写的，因为我跟其他人我沟通不上，所以我是要通过你。可以吗？你在写。哦，他别的人听到了。嗯，因为我想我们大家就是在探讨，我们在谈论有关 Krishna， 那每一个人最后都要跟周围的人打交道，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些问题，所以Rather Khan 回答了，只可惜我听不懂他的话。本来今天一直要跟 也想还也要请 BB 狗维纳马拉就来讲课，但是他可能现在正忙着照顾在圣地的那些奉献者，所以联系了好几次都联系不上。哦，现在才听到。哦，有时间的问题 ，OK。嗯，这个问题曾经有人问过我，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我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那个声音比较。对啊，另外一个人们。很多人现在包括很多所谓的圣洁的人或者是有慈悲心的人都在强调要为大众做服务，没有强调为神做服务，而我们 Krishna 意识运动我们强调的是为 Krishna 做服务，好像强调的点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为 Krishna 做服务，而众生自然而然就会快乐了。但是呢，很多人他们不强调为神做服务，他们强调的就是为那些可怜人做服务，为众生那些个弱势什么的族群喽，什么那可怜的人喽，贫穷的人了等等等等做服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慈善团体都是为那些得了病的人在捐款，为那些什么流浪街头的人给他们送食物啊，什么残疾儿童等等等等的，他们认为这个样子他们觉得我们 Krishna 的奉献者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做什么，净做一些个云山雾罩的事情，没有实质性的问题，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帮助的一些个活动，不像他们做的都是实际为大众做服务的事情。如果你们说为 Krishna 做服务，众生就会快乐，为什么现在众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应该怎么回答？是有人他们讲话，你能听得见吗？哦，那就麻烦，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打字也不是太方便。哦，有阿龙，有两个我看到了，我在那个网上你看到了，但有一个是天涯游子，他怎么跟别的不一样是吧？一大。OK。很好，嗯嗯嗯，还有别的人吗？我看还有在写，是吧？遗忘啊，天涯游子说是遗忘，那我想问一下，就说遗忘是怎么遗忘？能不能？当然，这很简短的回答，但是为了大家一起共同的学习。那遗忘怎么就会是痛苦？哦，这是一个人是吧 ？OK， 好像他还在写一样，但别人也没有在写。实际上他说的是对的，那个是对的。是因为我们忘了以自我为中心，那其实就可以这经典里已经写了，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以大树为例子，我们就可以回答人们，因为我们是以树为例子，说往树根浇水，树的枝枝叶叶就得到了滋养。那感到痛苦的人，实际上如果是用树为例子的话，哦，他是写了众生快乐，子快乐；众生不快乐，子不快乐；众生是子的边际能量，痛爱子就应该痛爱众生，众生源于要自己做主。对，说的是对的，说的是对的。也就是从以这个大树为例子，因为我刚才说我们是以大树为例子在讲，要往树根浇水，所以要为 Krishna 做服务。那 之所以我们浇了水，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奉献者们再往奎什纳这一棵树上浇水，但是还有感到痛苦的那些众生的话，如果我们以树为例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告诉人们，是因为这个众生就像树枝或树叶一样，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因为脱离了大树的树枝和树叶的话，你无论往树根浇多少水，那个树枝和树叶已经断掉了，已经掉到地上了，它没有办法再从那棵大树再去吸收这个养分。所以尽管奉献者在做这个，而做的目的本身是为了众生，那正像这位这个天涯游子也好，阿龙说的这个样子，就他自己是自己的决定，我自己要切断那个关系。那个树枝上掉下来，从那个树干上掉下来了，那不可能得到那个养分。那当然在这种飘零的状态下，无根的状态下，不可能是快乐的。那我们无论怎么样，在没有 Krishna 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在不给他们 Krishna 的情况下去做这个，就是所谓的做服，就为他们做服务的话啊，不管是给他们送食物，还是送衣服，还是就是讲一些心理资讯，但是是断着的，只能解决一时片刻的问题，不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给送饭 OK， 吃饱了这一顿了，那接着呢，痛苦还在，没有解决问题。心理上咨询，现在大家就认为要进行心理的咨询，但是心理的咨询你可能解决当时的那个问题或者几个问题，可是由于我们是要自己想要去享乐，本身那个方向就已经是错了，你还会随着不同的活动还会造就更多的问题，更多的反作用，更多的痛苦，所以不可能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那这个帕巴德奇在要职里已经也就讲了，现在的社会已经跟至尊主脱离了关系了，所以再怎么样也没有用。再怎么样也没有用。那所以，对啊，那帕帕德就在要职里头给我们讲了这些道理，那希望我们能够跟至尊主能够重新的连接上。当然这要有赖于圣人们的帮助，实际上也是正因为如此，莱尼舍安森林的那些圣人们才为了大众去不辞辛苦举行一千年的祭祀，实际上这一千年祭祀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苦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取悦至尊主和他的奉献者，当然确实是至尊主就像他这个，阿龙是同一个人嘛，讲的就是众生快乐 Krishna 就快乐，那众生不快乐 Krishna 和 Krishna 的奉献者也就不快乐。所以实际上并不是说他们不想着众生，而我们为 Krishna 做服务，我们为灵性导师做服务，灵性导师和 Krishna 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做的就是把这个知识传播出去，把这个根本解决问题的知识传播出去，这样能够彻底的解决受制约灵魂的那个问题，让他们彻底的摆脱痛苦。否则的话，说句实话，真的就只是像人掉到海里头，你去救一件衣服，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只是短暂的一个抚慰。那我们已经听过很多的课，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例子描述这种现状。 就像一个人身上长了脓包一样，你不去切除它，你去在上面吹气吹气，哎，可能当时就感到有一丝凉意，好一些些，缓解一些，但是那个脓包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奉献者们不但有美好的愿望，就像很多很多世上很多的那些慈悲心肠的人一样，奉献者们也是慈悲为怀，也是有着美好的愿望，要让所有的众生脱离苦海。但是他们还不光是如此，他们有完整的知识，有彻底解决问题的那些知识和方法。这个就是这节诗和要旨两个。那当然了，圣帕拉的最后在最后一段要旨里就讲，那我们要求人们，或者说我们就是启发人们怎么样的去重新做这个连接。在这个喀里年代里头，情况已经那么的糟，我们的人本身的素质又是那么的差，于是呢很仁慈，给了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通过唱唱歌就行了。当然唱歌不是唱什么民谣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唱的是 Krishna 的圣名。我们只要不断的吟诵吟唱 Krishna 的圣名，所有的一切就得到解决，所有的一切都得到解决。这个是这个年代 Krishna 给我们的特殊的仁慈，特殊的仁慈。当然我们的体会是，即使是这种特殊的仁慈，也是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我们接受了的人，像我们奉献者呢，接受了的人，我们自己也不是那么太珍惜。我们在每天吟诵这个 mantra 的时候，绝大部分时间其实心里头还是想东想西的，甚至没有能够做到专注的去念。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恩惠，多大的仁慈，而且知道 Hare Krishna Mantra 是多么的有效，甚至只要我们好好的做，就能够在这一生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话，我们应该及时把每一个 Mantra，当然我在这说，说句实话，我自己也是要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每一句的 mantra 都应该认认真真的全神贯注的，而且是呼唤的心态去把它念好，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感受到那个快乐，感受到那种连接。那有关这些问题，啪啪的讲 OK， 以后的这个再有更多的解释。特别是我们学习的这个圣典薄伽瓦坛也是，绝大部分的圣典薄伽瓦坛绝大部分的内容其实都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因为都是不同的伟大人物的那些事迹，实际上是非常精彩的故事给我们。而圣典薄伽瓦坛自己本身就说的，如果能够有规律的聆听圣典薄伽瓦坛，就可以消除心中几乎所有的一切的物质污染，能够让我们为 Krishna 和 Krishna 的奉献者做服务。而我们一旦为 Krishna 和 Krishna 的奉献者做服务，我们就会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喜乐。那从此以后，当我们变得坚定了以后，任何其他的事情再也不可能让我们离开这条道路。所以这个接下来就是，其实从第五节诗开始就是真正的就展开了，要去讲接下来。可能因为我们以前讲过，有可能是不是一节诗一节诗的讲，可能是分就是主题，看那个几节诗可能讲同一个问题或者是什么的，以后也许我们就一起共同学习，是以这样的方式。而在从 第五节诗开始，就是很多东西就逐渐的向我们揭示开来了。那今天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一起可以看看你写的那个达尔玛，这是至尊主完美的安排。你这不是你写的，大家给我要问一下，这至尊主完美的安排是指的哪个问题？就是OK 在这个随着我们的翻译不断的在就是在探究一些事情，想告诉就跟大家说一下，比方在这个要旨里面说，我们那个时候的翻译用喜达哈查人呢，那现在我们通过查梵文字典知道喜达哈是神秘仙，就是说有那么一个星球本身上面的居民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有各种各样的神通，所以现在我们可能是翻译成就是我们是神秘仙，就是有各种神通的那种所谓的我们叫仙人。那查尔纳呢，好像最近才知道实际上是属于诗仙，就是本身有这么一类生物体，就是属于天堂星球的诗人，应该是对，应该是这样。但是韦迪亚达尔到现在还没完全搞清楚。
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有一个人问了，看到没有？
心理工作者，哇，心理工作者很好，其实这工作非常好，有机会能够接触很多很多的人，而且呢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的人就是因为有心理上的问题才会来接触心理的工作者。那由于他是主动要来解决问题的，就比我们有的时候像是强迫的要让人家接受一个知识或者什么的，我们要费尽脑子的去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怎么样吸引人。但是比方说像您这样的心理工作者，是人们比方说有主动来接触你的，或者说你已经因为是心理工作者，别人当接触你的时候已经就就是带着一种期盼想听你讲一些话能够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传播Krishna意识，非常有利的一个职业。那要就是工作中注意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不知道你这个心理工作者有没有什么范畴之分了，但如果可以的话，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就是给我们的瑜伽学生设计了一套十节课的这个讲薄伽梵歌，但是从心理的角度等等的去讲的。因为其实薄伽梵歌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切入，那因为现在看到世上的众人有那么多的心理问题，所以我们专门设计了这样课。 OK， 你想要快乐，那现在心理有问题，情绪不平衡了，那么通过我们所学的专业的知识，怎么样平衡心理的一些知识，当我们开始慢慢赢得了就是来接近我们的人的这个信心以后，我们讲的话他们就会更注意听，这个时候就可以逐渐逐渐的用薄伽梵歌的知识去引导他们。比方说 OK， 现在我告诉你的平衡心理的这些个方法是这个样子，但是特别是我知道现在心理就是心理医生去接触病人的话，主要是解决情绪平衡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经常是谈到了因为小的时候的父母也好，周围环境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所做出来的事情，所说的话语伤害了我们，或者说给我们形成了一套思维模式，也就是像 computer 的那个软件 逐渐的灌输这个软件那个软件，形成了一套我们每一个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而这套思维方式价值观再加上我们的个性，这所谓的个性是来自，其实来自前生啊或者是什么这些的，哎，特定的什么事情来我们就去做出反应，我们特定的就是来的事情，十个人有十个不同的接受他的方式，其实然后做出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研究到这个程度，所以可以会通过一些个回溯等等等等的啊，以前怎么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再往深里头研究，当然这个已经涉及到潜意识的问题了。我们现在的表意识所做出来的反应啊，所有的意愿啊等等那些我们的意志啊等，叫做表意识，实际上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大部分的其实都是在海洋底下，那个叫做潜意识。潜意识里实际上不光是有着这一生刚才我说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我们有了一套特定的思维模式和反应模式，实际上在潜意识里头它就像一个电影的胶片的这个库，就是保存胶片的仓库一样，把我们累世一生复一生一生复一生一生复一生所有的活动和印象，每一个片刻甚至其实一点不落的都在这个潜意识里面，而影响我们这一生的行为模式性格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不光是这一生的，还有前生的，至于前几生还是前某一生等等等等的是不一样的。包括现在其实人们研究能量啊，包括研究我们的叉块，就是身体里的七个轮，都能够知道光是七个轮，每一个轮就有不同的层次，而不同的层次就已经存储着不同声势的信息。你看看这人体多复杂，不同层次的就是不同声势的信息，这些当然我们用一个总的话来说，其实都是在潜意识里面，潜意识这些里面。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光是靠比方说一些回溯的方法或者什么，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当病人开始，或者说这些来接近我们的人开始信任我们的时候，解决了他的一些问题以后，当他开始有了一些症状上的改变以后，更信任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些道理，就是还有潜意识的问题，而潜意识不是光是这一生的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甚至不是婴幼儿时候，甚至也不光是胎儿的时候，比方说父亲对母亲吼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胎儿听到了就已经接受了这种不好的信息，其实也都是伤害，现在研究的结果已经都有了。还有潜意识里头还有很多前生的东西造就的这一生的东西，当我们开始慢慢给大家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就开始要涉及到轮回的问题了。所以光是从心理的方面，我们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可以给大家讲。那为什么会轮回？那就要寻找真正的自我了，那就开始涉及到这个身体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我。那如果不是，我们一生复一生如果再换着不同的身体的话， OK， 那个不断的在换身体的那个我到底是谁，就这样逐渐的开始就把它引向更深层次的东西，灵性上的知识，逐渐的把Krishna引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应该结合自己的专业，一步一步的，不要太急的逐渐把 Krishna 引出来，而这样如果是循序渐进的话呢，哎，我们发现可能 基础会打得更牢一些。因为说句实话，在芸芸众生当中，这个接受Krishna的人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实际上已经是准备好了的，就像帕布帕德跟他的门徒，有一些门徒说，实际上你们是被安排来协助我的。我们可以看到像塔玛奎什纳狗斯外马阿尔，你可以看是能够怎么就是为了就是，当然表象上看是 OK， 从树上闻到了哈拉瓦的味道，然后因为贪吃哈拉瓦不断的就来到庙里头，但是你看到当他接受到这个知识，看到帕帕德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东西，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下子就投入，一下子就那么奉献，而且为了帕布帕德的使命，所有的一切都不顾了。那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灵性导师，我们的运动当中，像这样的人，帕帕德讲是你们是派来协助我的。当然，帕帕德这么讲话，一方面有谦卑的成分，但是一方面也不是，也是有事实的成分在里头。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在平常的时候，在时机没到的时候，你可以看他像可能像普通人一样在做一些事，但是一旦时机到了，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极端的一个一下子的，就是就这么去做了，而且什么都不能把他给从这条路上给他，任何艰难险阻都不会让他退缩的。那这样的人，我们直接跟他讲 Krishna 或者是什么的，可能就是很有用。可是有很多人是逐渐的要把它提升上来。那有很多人，因为如果我们不注意那个分寸的话，可能就会吓跑很多人。所以我们应该结合我们自己的专业，赢得人们的信任，然后逐渐的很有科学性的把这个知识把它传播出去。这样的话，别人他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甚至就印在心里头了，是再也拿不走的。那他的这个奉爱服务的基础就是会比较踏实，这个是我能说的。所以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像我们在吟诵圣名十项冒犯里头，有一项就是向没有信心的人传播圣名的荣耀，这什么意思啊？难道就不要传播圣名的荣耀吗？不是，实际上是一下就是说的太多，一下说的太多。我昨天刚听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奉献者，当然是非常非常初级的奉献者，就是没有完全没有经验，自己对 Krishna 有着热情，然后就是碰到自己的那个楼里面一个人有忧郁症，后来就跟他讲 Krishna， 啊，讲完了以后，这个人哎听了也很那什么，所以就甚至也去了庙里头了，啊，去了庙里头，法国的庙，去了一两次，结果这个奉献者呢，因为没有经验，心急。去完了以后，因为是楼里的邻居嘛，有一天就又到他们家来，就是跟他聊天，问一些有关 Krishna 的问题，结果就他就讲啊讲讲啊讲讲讲讲讲讲的那么的多，结果讲的那个人受不了了，就开始就争辩，就开始辩论了，就那你一旦让人辩论的时候，说句实话，那个心态就已经不太好了，结果也还是不知道分寸，因为没有经验，可能就还是不断的就争论下去，到最后被那个人打了一个耳光。你说说，结果就变成了这对奉献者的冒犯了，这样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应该特别小心，在我们传播圣灵的过程当中。OK， 还有 Linda David 问的，请问传播Krishna意识还是传播，这什么意思？请问奉献者Krishna知觉，你随便你自己就是我建议你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先去查一下字典，看看知觉在讲什么，范畴是什么，意识是讲什么范畴。那我刚才讲到了潜意识、表意识，提升我们的灵性意识，这个是所有的人现在所有的书里面，只要在讲灵性的知识，都在谈意识的问题。这个意识是一个哲学的范畴，所以当然，但是每个人有他的喜好，有他的理解，那 这个东西就从我这儿来说就不便于去讲什么有一个什么硬性的规定，但是大家如果想要跟世界接轨，咱们不要说世界接轨了，就跟我们的周围的所有的在追求灵性成长的人接轨的话，你们自己去可以看一看，翻一翻其他人的书在讲一些什么东西，在谈论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怎么谈的。对，这所以这就是自己就可以去把握那个分寸。请问奉献者要派发圣名，是否要自己先做好学好才能去传播主的圣名呢？当然自己要做好学好，那自己如果做好了学好了再去传播主的圣名，那力量更大。但是也不等于说我们就一直等着，等到自己认为什么时候，或者是有一个人给我们来考试说 OK 你已经学好了做好了你现在可以出去了，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的了。另外当然在很多其他的学的手艺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里头确实有这种讲法，可是我们的窥视难意识，我们的奉爱服务其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聆听了以后，如果我们能够去学着讲述的话，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就学习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验，比方我现在在这儿好像是我在讲，但其实我也在听我自己讲什么东西，我自己也在学习，我自己反正也有那个体会，在跟学生讲课的时候，或者说跟其他的奉献者在分享的时候，就是你在讲话的时候，在讲那个的时候，本身在讲 Krishna 的时候，实际上自己也在听，也在学习，这是一方面。而且我们也发现，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从不会到会的一个过程，这个是需要锻炼。那怎么才能锻炼？就只有向人们去传播这个知识，才有不断那个锻炼的机会。那另外一个本身 Krishna 在博迦梵歌里头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奉献者我最喜欢，什么样的奉献者我最喜爱等等等等，他列了很多很多很多，最后他也讲那个传播我的知识的奉献者是我最珍爱的奉献者。而 Krishna 也告诉过我们，当他对这个奉献者高兴了喜欢了满意的时候，他就会向这个奉献者主动的揭示他自己。那我们就当 Krishna 主动的揭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的更完整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讲这个达摩达尔月里头的 Krishna， 亚瑟的妈妈在绑 Krishna， 这个一直有两英寸的这个绳子的缺少，一个是个人的努力，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取悦 Krishna， 而传播圣名是 Krishna 最让 Krishna 满意的一件事情。而他高兴的时候，当他自己揭示他自己的时候，就比我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去摸索，那当然就了解的就更多了。所以奉爱服务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我们可以边学边去传播圣名，当然传播圣名应该以身作则，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我们自己做不好的话，我们把圣名给别人，别人马上，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我们一旦接触了这至善至美的知识，接触了至善至美的 Krishna 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不能说是幻想，但是在没有实现的时候算是一种幻想啊，奉献者应该是那个样子。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失望，是因为可能在做的人本身可能让我们看到没有做得那么好，那我们用那个那么高的标准去衡量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产生那个失望。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分清楚奉献者有不同的等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应该要求自己，不要去要求别人。可是确确实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我们失望，为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就说明我们要去 传播这个知识，让人们受到 Krishna 的吸引的话，我们作为 Krishna 的代表，传播圣名的人，我们自己应该以身作则，做好。如果我们说培养 Krishna 意识，我们就会有快乐，我们就会有真正的爱，而我们自己互相之间勾心斗角，踩来踩去，那新进的人进来以后看了以后都被吓死了。我们自己说要专注的念圣名，我们一边念圣名一边的在聊天，或者说在不专心的情况下，那人家看了就说这怎么回事。所以当然我们要做好，但是有关学的话，我们学无止境，特别是有关 Krishna 的知识，什么时候才算学好呢？没止境的，因为 Krishna 是无限的，所以边学 边去传播。但是真的是要注意，要自己做好，要自己做好，否则我们的运动是不可能壮大的，我们不可能吸引人。还有 Krishna 图书馆专业，我们现在开始要毕业论文，我本来想通过调查图书馆学界和工作人员对伟达知识的了解程度，来向他们推荐圣恩帕帕的经典，但被我导师否决了。他现在建议我以重庆市的宗教图书馆或佛教图书馆等相关内容为主。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在调查总结宗教图书馆的历史发展变迁以及访谈一些宗教人士时，我怎么做才能在我完成论文所需要工作的同时更好的吧。我当然不太清楚你是怎么跟你的导师提出这一项建议的，他为什么就否决掉了。如果你能说得更清楚一点，那可能更有利于就是我们大家提供参考意见。但是当然我这么讲，也许你已经这么做了。我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就是把这个就是从印度古老的文化啊这一方面做探讨，然后跟我们的导师提出来说，当然佛教这一部分也是很古老的一个宗教文化了，但是呢可以告诉他有比这个还要早的还要丰富的那个内容，那是你感兴趣的内容，就是比方说马哈巴拉塔啦，Ramayan 啦，就是现在世人，你也可以告诉他现在的世界的倾向，那么多的人现在对于印度的文化，古老的文化产生了那个兴趣，那你也有兴趣要去研究，要去研究，可能就是不要让他感受到就是光提帕布帕德和 Krishna 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而是从古老的印度文化和宗教的这种研究的角度切入，是不是会让你的导师更感兴趣一些，扩展一些视野。另外一个也许你也可以，我不知道，就是说英文你知道不知道，如果英文知道的话可以去上网查一些资料，看就是给你的老师看现在在世界上人们对印度的文化的这个热衷的程度。那我们国内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出来了，让他看现在的图书的流向，实际上也有很多在探讨古印度的文化和宗教，因为这个是一个缺憾，如果不研究的话是一个缺憾，等于就是说，如果是从宗教角度切入的话，如果你光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什么佛教的话，那有印度的人口那么的多，在佛教之前有着那么丰富的文化历史还有宗教的背景，不研究这一块应该说是缺了东西了。所以如果是从比较学术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去跟他探讨的话，是不是他能够就是接受一下，而接受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就加入进去，就是但是不要只是好像就是从帕帕德的书的角度去推的话，会给人一种压力和一种恐怖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或者说你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怎么着，你看。嗯，这个惠子是现在那个沙棘沟的是哪一位呢？知道了，因为当时我给他说伟大知识圣恩的经典讲的是绝对真理，对啊对啊，对他只相信绝对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相信这一点，对啊，所以我想，因为对啊，他是共产党员啦，或者说是反正常年受党的教育啊，或者是什么的，你谈绝对真理啊不是的时候，他会说相对真理、马克思哲学或者什么的。反正刚才我说的那个，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如果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不要直接把帕帕，因为帕帕德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非常非常有力量，你知道有力量的人，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有力量的人一旦站出来就已经给人压力了，他一说话那个绝对的权威，那个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一部分人就已经不喜欢了，所以为了你这个课题能够顺利进行的话，你要想有这个课题或者是推荐这个东西的话，最好是从比较广泛的角度去说，先把那个权威性那个力量，那个逼迫人的力量，先稍微的用智慧化开一点点，然后再切入。这个就像有的领导是那时候就跟我讲的似的，说我们应该学会要有技巧，要先敲门，要先允许人家开一条缝，等到有了一条缝，然后再逐渐的让人把门慢慢的开大。你如果一下子就期望人家把门砰一下就打开，你本身有这个期望，对别人来说已经是压力了，那可能反而是遭到的是一个拒绝。所以看看你能不能再努力一下。很好，其实这个想法很好，我也非常有，我也有这个想法，我就希望如果能有一天能够到大陆去，所有的这个图书馆能够拜访，能够让他们能够把帕帕德的书作为一种文化去接受，最后至少每个图书馆有个两套以上，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在台湾现在有的图书馆已经接受了，因为他们是从文化的角度去接受的。那我听说实际上昨天有一个奉献者，大陆的奉献者告诉我说，那个科学研究院什么的实际上已经把帕布帕德的著作作为一种研究的成果已经列出来了，所以实际上大家应该要有希望，帕布帕德早早晚晚会被大家接受，但是就是我们奉献者接触别人的时候的那个方式方法，那个态度等等这些东西，还是要稍微的就是讲究一下，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OK， 还有问题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哎呀，图书馆全中国有那么多的图书馆，完了大还有学校的图书馆，还不是这太多了。如果我们可以好好想一下，好好开发一下，然后有一个技巧性的东西，我相信很多很多图书馆都会接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在大陆想要出版这个瑜伽，就是实际上原来的名字叫《隐秘的印度辉煌》的时候，确确实实谈话就是。他们谈的就是 OK， 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整个，因为你纵观人类的历史，印度的文化历史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很大的部分。那无论是从谈宗教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都是不能忽视的啊。印度文明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后来就本身出版者也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才一本一本的才出了书，这个瑜伽的故事啊，瑜伽的艺术啊，瑜伽经啊，才一本一本的才能够出，到现在为止可以出博家梵歌。所以最好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讲。那可以了吗？那个，就够吧，还是 嗯，你在想什么？
因为就是前面不是在你来问那个一般人能够接受和能够理解的，一般就是使我们看到的世俗的慈善。那么就说，如果说奉献者也想在这一块跟切入的话，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我们在其中引入这种灵性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就像那个生命治疗一样的，在只要有机会的话，比如说派发一些帕扎的，或者说是
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听清楚你，我是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别人能听清楚，可能你那边过去不太行。
OK， 那行。
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有生命治疗 FFL 这个活动 ，Food for Life。这种在世人眼中也是一种慈善活动。那么就是说，我们做这种，应该说是怎么说？怎么样切入嘛？相当于就是因为国内有很多人的爱心、慈善、慈悲这些都出来了，那么就是奉献者，如果说不进入这一块领域，
对啊，就可以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活动，我发现提高我们奉献者自身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活动本身可以很好，但是如果素质不提高的话，呈现出来就会有问题。所以其实应该像你说的 Food for Life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这个是可以很打动人心的，但是就是要组织好，要实施好，如果做起来就应该贯彻始终，而且在我们接近人群的时候，我们的仪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所有这些东西都应该是非常良好的，否则的话就会，你可以看到那么多的活动，甚至本来瑜伽本来是挺好的活动，那么多的瑜伽中心，那我们本来就是奉爱瑜伽，那完全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但是为什么最后有一些瑜伽中心就害怕我们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着急？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比方说像救世主一样的心态去了，给人太大的压力，或者是讲话的分寸，或者是我们的行为举止，或者种种，我没有讲特殊的原因，但是我是说分析有没有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最后就造成本来是很好的一项活动，最后让别人反感。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开展很多的活动，但是就是开展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真的是，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完全对，但是这真的是我看个人的看法。所以说，对啊，就是这 Food for Life 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如果真开展起来，可以接近很多的人，可以让政府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观感。但是到底怎么能够怎么开展起来，怎么继续下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对，我现在听说的就是也甭听说了，反正是看到的，是听说看到，反正就都有，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如果都不能团结，连奉献者的团体里面，奉献者已经是罕有的了，已经是稀有的了，但是还要彼此比方讲坏话，就是 刺伤对方的话，你把这个事情推展出去，就像有的时候你要包括我们的这有意思，我们在这边也有奉献者呢，习惯性的有的时候总是喜欢当着外人的面就是争论一些问题，那我们很多的学生或来我们中心的人有时候就会提出来说怎么回事，你们这个教的这个是不是很快乐很什么的，怎么会有的就是老是在为了一点小事，为了一个帘子怎么挂，为了一个什么东西怎么弄，就会争论起来。哎，后来我们就彼此就谈论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不能够就是好好的讲话啊。可是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发生的这个事情还是出于爱，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就是互相勾心斗角，是没有，只是就是习惯性的有的时候当着人面就争论了。这你就连这个东西都要注意，那更不要说如果出于一个个人的东西，一个假我的东西，然后彼此之间就是不和，那接触我们的人都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震荡。那我们在传播什么东西？我们在传播爱，我们在传播至高无上的爱。但是我现在听到就是有的地方的奉献者，就是当灵性导师来了以后能够呼唤出说，我这十多年了我都没有感受到爱。有的奉献者谈谈着就会掉起眼泪来，在这么罕有的情况下还要彼此之间互相的伤害，那我们再出去会是什么结果？招来人然后让就去伤害吗？所以从自身提高素质要做起，所有的方法和技巧重要不重要？都非常的重要。但是那个人那个代表了Krishna去把 Krishna 给人家的那个人本身的自身素质非常的重要，要提高素质，我们应该在这上面下功夫。连一个家庭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咱们大陆有没有那个话，反正这边有一个电视片，尽管我从来没看过，但是他们做广告什么的叫做家和万事兴，连家庭都知道啊。中国的话家和万事兴，那个印度的是如果家庭不和的话 Lakshmi 女神就不会到这个家里来，是一样的意思。 Lakshmi 女神不来那什么意思？这说明这家里没有什么幸运可言，也没有兴旺发达可言。我们同样一样，我们 Krishna 意识的团体，我们应该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应该体现 Krishna 的爱。所以就像今天的要旨里说的似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奉献者都是为了 Krishna， 为了取悦 Krishna 和他的奉献者而做服务的话，那个爱自然而然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你无论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技巧，你甚至什么都不用，你只要出去站出去，因为你是那么的快乐，你的脸上放光，眉开眼笑的，别人就会自然而然来就来问你来了，你为什么这么快乐？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学习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对啊，太多了。培养自己，加强自己的Krishna意识，提高自身的素质是非常重要。当然，在这个。就是如果光在家里头，天天在家里面，今天我们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很沮丧，很什么，哎呀算了，也许在家里就好了，因为跟人打交道肯定就会有问题嘛，那就是不是在家里我们就培养Krishna意识就好了。可是在家里培养Krishna意识就有问题，你怎么知道你的Krishna意识真的强了呢？真的增强了呢？你怎么真的知道自己的灵性的意识真的提升了呢？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当镜子让我们看，所以必须有人和人的互动才能够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样的负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所以确实是有这种无力感无能感，实际上很好，使一个人变得谦卑，使我们变得谦卑。窥视呢就是要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完了以后我们变得谦卑，然后我们从最底下开始做起，那个时候他就会作为超灵会告诉我们很多的方法，告诉我们很多的知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做服务。 OK Rather than 啊你说哦你说让我讲还是你说你要说你写下来，一个是祈祷的好处，祈祷的方法是吗？心态 OK 先再当然喽，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初级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祈祷，也没遇到困难的时候基本上觉得就是很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挺好的，所以就也可能也会忘。最初级的情况下就是遇到困难或者是什么的，那当然就是觉得自己无力感了或者什么。我们可以看不管是电影也好或者什么，当人遇到天灾人祸或者是太大的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喊出来，神呐、啊、你在哪里呀、啊、神呐、啊、就是保护我吧，或者说谢谢你啦，就会喊出这种东西。那当然这个就是反映了就最初级的一个心态，就是有神的概念意识。但是呢就是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呢就会去祈祷。那这样的祈祷 Krishna 也接受， Krishna 觉得总比就是不承认我不向我祈祷要好，所以也对我们就是也有好处。但是再往上一步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在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向 Krishna 祈祷，我们要感谢他，要有感恩的心，感谢亏是呢，哎，让我能够做成功这件事，感谢亏是呢，给了我这个便利条件，让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能够更好的培养亏是呢意识，或者是做奉爱服务等等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确确实实应该培养起那个祈祷的习惯，也就是有困难的时候要向奎士纳祈祷，那奎士纳帮我们解决了困难啊，或者是有人来帮助我们了，也要向奎士纳祈祷，感谢他。那当然喽，作为纯粹的奉献者，我们可以看经典里面，奎士就是经典里头圣典博迦瓦坛里头给我们举了那么多伟大的灵魂的例子，怎么向奎士纳祈祷？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第八章里头这个嘎尊者，就是当他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想起来了，他向 Krishna 祈祷。那绝大多数的纯粹奉献者就是为了让 Krishna 高兴而向他祈祷，这个叫做奉爱服务。奉爱服务就是仅仅为了 Krishna 高兴而去做，九项奉爱服务里头向 Krishna 祈祷是其中的一项，而这九项奉爱服务里说的向 Krishna 祈祷的这样的一个奉爱服务，实际上是完全为了 Krishna 高兴而向他祈祷。但是我们现在有了祈祷的心，可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祈祷，但那我们就可以向伟大的灵魂们学习。所以我说那个就是奉爱之运那本书是那么多的伟大的灵性导师前辈的 Acharya 们向 Krishna 和 Krishna 的奉献者的祈祷。如果我们不会祈祷，我们可以就朗诵，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每天早上把那天我给大家念的帕布帕德的两段祈祷文就在 Krishna 面前念出来。我们学习伟大的灵魂的祈祷的话语，去学习。所以说首先说祈祷 有什么好处？是只要我们承认亏损了，只要向他开始祈祷就有好处。那么在困难的时候向他祈祷啊，为了要东西向他祈祷，亏损了也接受，至少我们承认他，我们投靠他。但是我们要逐渐的提升自己，所以接下来是感恩他，应该学会感激他。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祈祷有非常正式的形式，也有不正式的形式。比方说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如果我们能够练习到这样的习惯，第一件事就是感谢亏损了，还没有起床，正式起床就可以在心里向亏损了祈祷，感谢你给了我新的一天的生命，给了我新的一天的机会，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为你做服务，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学习有关你的知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增强亏损的意识。这样的话，在我死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意识状态，这本身就可以祈祷。当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沐浴的时候，感谢你给我提供这个水，这个热水让我能够这么舒舒服服的能够洗了，洗干净我自己。我们 prasadam 的时候，我们做 prasadam 吃 prasadam 的时候，吃到美味的 prasadam， 我们可以祈祷，这些都是可以说是比较非正式的祈祷。但实际上当然了，正式不正式说穿了，刚才我说的是从外在的表现去分的啊，不正式的就是没有在神像面前这样的祈祷。但是你说像嘎真者，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向亏损祈祷，那也不没有神像，没事，根本不在，他是被鳄鱼咬住了他的腿，已经有了生命危险了。那祈祷是不是正式的？是正式的。所以说实际上真正的正式不正式，最关键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郑重其事的发自内心的全神贯注的在向亏损呢表达感恩之情，向亏损呢发出赞美之心。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说句实话也是不是什么正式的一个说法，我说的就是没有在神像面前的祈祷。但是实际上只要我们每一时每一刻的做什么事情之前或者之后有一个诚心诚意的做的话，其实也是很正式的祈祷。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在我们的初级的情况下可能就用我们比较拙朴的语言就去表达感情就可以了。但是经典其实有经典的一些个规范的祈祷文，那在从第一篇一直到第十二篇充满了这样的祈祷文，我们可以去学习。比方说第四篇里头的那个普瑞图王对奎什纳的祈祷，我们可以学习。然后对第四篇下还有第五篇那些个去苦修的那些个人对 Krishna 的祈祷，而且比方还有主希瓦建议的对 Krishna 的祈祷，怎么祈祷？如果你比方每天就是朗诵这样的祈祷文，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经典里也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看看帕拉德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向 Krishna 祈祷，啊，巴利王在 Krishna 亲自来夺走他的一切的时候，他是怎么在向亏损的祈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内容。当然在不断的在朗诵他们的祈祷文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在体会这些伟大的灵魂的高尚的情操。所以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平时的这种比较拙朴的一些祈祷，也不要放弃，因为只要是发自内心的，亏损呢就会非常高兴的接受。但是我们要花时间去阅读经典，学习伟大的灵魂怎么样祈祷，然后逐渐逐渐的我们就会用词就会更加恰当。祈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萨迪戈巴你觉得这样的回答哦，哪些事情可以向主祈祷，哪些事情好像没有限制都可以向亏损的祈祷。对啊，只要是我们带着 皈依 Krishna 的心态。说句实话，我们多向 Krishna 祈祷一次，其实我们的 Krishna 意识就增强更多一点点，都不是白做的，都不是白做的。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谈出来，就也许我在讲的时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讲，也许大家在听到比方说不同的讲课的时候，比方说林导师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绝对不能向奎神的祈祷或者是什么，大家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就我的这个现在就是学习经典，我是祈祷的好处，祈祷的好处像就是祈祷就是在向 Krishna 投靠，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无助的孩子。你说每一次 Radha Chan 啊，也就是我们 Satyagopa 的小儿子，还在咿呀学语，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每一次当他无助的时候来找爸爸的帮忙的时候，哪一次没有好处？每一次爸爸肯定就会帮助他，就会保护他，就会给他他想要的，或者是按照爸爸的标准去评判是怎么样才对儿子更好，但是每一次都会给予。所以我们祈祷就是在向 Krishna 投靠的一个过程，让 Krishna 来保护我们。所以这个好处是绝对的，是吉祥的。怎么祈祷刚才我谈了心态的问题，话语的问题，什么事情可以我什么事儿都向他祈祷，我只是现在还是不够，就是经常还会忘了亏失呢。在我忘了的时候我就不会向他祈祷了，肯定就忘了，他根本不可能谈到祈祷。对，但是只要想起来，无论什么事情，不论是感恩他还是什么，都是在向他祷告。其实祈祷不是祈求了，不是我们原来因为可能有一些个概念，就是 OK 每天赐予我面包谢谢你什么的，可能会觉得祈祷会不会就是类似就像祷就是要东西似的，其实不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就是任何需要帮忙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我们要召唤，就是想呼唤这种这个更高的力量的保护的时候，什么都就可以祈祷。这个是我的认知，如果大家觉得不对请告诉我。在埃克达西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增进对 Krishna 的爱？如果我们能做到全天戒食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努力的做到呢？这样可以更快的需要对 Krishna 得到对 Krishna 的爱吗？还是心态的问题，还是心态的问题。在 Ekadasi 的时候，当然 Ekadasi 其实每一个 Ekadasi 在经典里头都有，就是说 OK 就是 Krishna 跟那个 Yudhisthira 王在讲，其实 Yudhisthira 王每一个 Ekadasi 就都问 Krishna OK怎么样遵守这个埃克达西，怎么样遵守那个埃克达西， Krishna 都会要么就是告诉他，直接告诉他方法，要么就是引述一些经典一些就是历史的典故，告诉说 OK 这个埃克达西你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然后就会消除你的什么什么样的恶报啊，就会增强你的什么好报，或者是增强对 Krishna 的爱等等等等的。那不同的埃克达西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看帕帕德现在是怎么样给我们规定。帕帕德给我们规定的就是在埃克达西的时候不吃五谷豆类玉米什么这些东西，反正你们大家知道五谷是什么，这些我自己说起实话到现在还是五谷不分，但是幸亏就是有奉献者们的联谊，所以呢有很多奉献者很在意这方面，就告诉我这方面的知识，那就保护我就不要吃错东西。但是最主要的是心态，最基本的东西他已经给我们了，告诉我们说 OK 这一天 要会有罪恶，比方进入五谷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们才不吃，这是最基本的原理。而遵守埃盖达喜就会让亏损的高兴，可以增进对亏损的爱，可以消除恶报等等这些。那么在因为啪啪的来到西方，它是根据我们现代人的状况来定的这个东西，我们只要遵循啪啪德的教导去做就可以了，而且是非常高兴的去做，心甘情愿的去做。而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也是为了就是我们更节省下来时间，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以外，还有就是更节省时间，更多的为 Krishna 做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评判了，如果全天断食，你还是可以生龙活虎的做你该做的服务的话，而且心里头一点没有受到打扰，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心里总在想，哎呀哎呀，这个吃点就好了，看到那个也觉得饥肠辘辘或者什么的，就分心，把心分出来，不是想亏损了，而是开始想食物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啊，这么做也很好。但是如果比方说不同的人的体质不一样，如果不吃的话，最后就变得这一整天病恹恹的，恨不得躺在床上还低血糖的感觉等等等等，而他本身可以有很多的服务，本来今天可以去做，那这样的一种全天断食可能就要考虑了，是不是值得去做。而且甚至有的人因为身体不舒服这么做完了以后甚至还产生怨气，那就更得不偿失了。因为本来做所有这些努力是为了让我们增进对 Krishna 的爱，增进对他的想念。但是如果为了去要强调一个全天戒食，因为有的人会说全天戒食可能就是更好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效果也要来评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一天做这个事情做到最后连自己连正常的奉爱服务都做不了，然后还有不好的心态的时候，那肯定那个效果是就不好了。所以要根据情况去考虑这些问题。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都谈一下，这个是我至少就是目前受到的这方面的教育，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不完整的地方。或者是那沙基勾吧，刚才那个问题你觉得可以了吗？我自己真的试过，就是我试过，就是不同的埃克达西，就是按照就是那个经典上的说的去做，有的埃克达西是甚至还要整晚不睡，整天不吃还整晚不睡才能够啊怎么样？我这做完了以后，第二天脸色铁青。别人来了以后看怎么今天一副病容，然后做到最后也是就是很挣扎很什么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已经影响到我做奉爱服务了，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还有吗？我这边看不到那个网站了，所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不知道我，你给我再点一下还是怎么着？就是那个 Krishna 卡塔这个网站。OK。蜂喝蜜糖嘛？蜜糖？你什么蜜糖？是不是就是蜂蜜什么的？应该可以吧？蜜糖从来没说算是不就什么，反正我跟你们讲，如果分到那么细的话， 反正吃什么东西现在要小心了，因为现在所有的整体人类的整体意识都在堕落，人家随便都是往牛奶里也加这个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当然这个蜜糖我知不知道，就是蜜糖还有分什么麦芽蜜。那如果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就最好不吃，比较保险一些吧。如果不行怎么补救，怎么补救，那也许得喝点葡萄糖还是什么的。为什么要补救呢？如果我们吃那个土豆吃蔬菜，就有了那个碳水化合物了，为什么一定要喝蜜糖呢？除非你是要断食，断食到最后只喝蜜糖，那才需要补救吗？是不是？否则我不太明白。对啊对啊，水果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对，对，或者你就要选那个蜂蜜，是必须是龙眼蜂蜜、荔枝蜂蜜，很清楚的写的那种可能。但是我有这种事儿吗？就是。蜜蜂采那个大麦的蜜，有这种事儿吗？我没有吗？豆类开出的花儿，对，对，反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那个，这个对，不喝蜜糖也能够补充身体能量的，而且又没沾上那个五谷豆类的那个方法，所以还是比较好解决的。艾卡达西日可以吃木耳等菌类吗？反正严格的讲，木耳什么这些啊、当然你们可能更有知识，知道木耳是怎么长的。总之就是我记得帕帕德那个时候有法国的奉献者就问他，就是蘑菇可以不可以吃？帕帕德说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能供奉，当然有一些蘑菇是长在草地上，是有阳光的，那么当然就从属性上来说也许就不算愚昧属性了，但有一些是有毒的，所以不能吃。没有毒的啪啪当时说是可以吃，但是不能供奉。那作为严格的标准，最严格的标准就是不能供奉，因为我们要吃应该吃 prasadam， 那不能供奉的东西当然最好就不要吃。对，这个是严格的，最严格的标准。但是呢，平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的就是因为现在的食物，说句实话，越来越因为人的意识状态整体的堕落啊，就坏掉了，思想坏掉了，就干出很多的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食物都人工的食物也好，我们很没有营养。包括自然的食物里头现在也有很多天的东西什么什么，反正这些就是要探讨是很大的那个什么了。那有的时候身体会缺一些东西或者什么的，那为了补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奉献者也在吃蘑菇，很多年长的奉献者也在吃蘑菇，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要去考量这个问题，你把重点放在强调什么上面去，那你自己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东西。OK， 谢谢。今天就是整晚不睡很好，哈哈哈，有人就已经讲了。但是如果明天还要上班啊，还要照顾孩子，如果我们把孩子当成是 Krishna 的奉献者去照顾，这是奉爱服务了。还要上班，如果影响了上班，别人问为什么？因为我们培养 Krishna。意识或者是知觉啊，我们就是最后影响上班的质量，影响到别人对 Krishna 的印象，那这个东西就要考虑一下，反正是这些东西我们就我觉得要从结果去考虑。有时会全天断食的话，心里有好多挣扎和矛盾的，对啊，全天断食，当然了，像那个逼马断食那一天，那真的就是如果你有的时候有一些埃克达西因为环境因为条件没能遵守，那一天就得去做，那当然也要去做，就是苦行。每当我们从事苦行的时候，内心都会有挣扎，有什么， 那这个东西也要去克服，因为为了最终的利益我们要去克服，有一些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就要做。那有一些比方说像帕发德，他没有给我们表现说每一个埃克达西都是全天断食然后整晚不睡，他是一代宗师，他是阿沙亚，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他为了更好的服务，他没这么做，没这么做我们就不见得就非得要这么做。有时弄得自己不是怎么做才能更能取悦 Krishna。 其实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按照灵性导师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帕布帕德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去做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知道，就是跟很多灵性导师谈的这个问题，很多灵性导师他们不做全天断食的，就是每一个埃克达西都这么做，不做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服务，但他们的身体没办法承受，一定会影响服务，他们就不做。所以还是要以服务为标准，服务为标准，否则的话反而是适得其反的事情。全界也包括界水吗？你们说的是全整个就是比马埃克达西吗？如果是比马埃克达西的话，那一天就是也是断水的，否则没啊。说的是每个埃克达西都讲全界，我就不评论了，反正我刚才该说的已经说了，最好以灵性导师为榜样。反正我知道的，比比狗命的马二是没有这么做。帕布帕德也没有这么做，女人站的马二是没有这么做，Radha Nath 马二是没有这么做，很多很伟大的灵性导师是没这么做，所以全天每一次都这么做，每一个埃克达西都这么做，而且其实也不是每一个埃克达西都要求这么做，即使去查经典的话，Krishna 对 Yudhisthira 讲的也不是每个埃克达西都这么做。但是这真的是个人的选择了，没关系了。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过坚持几次，发现一天一天照顾，很有活力啊，哈哈 ，OK， 那就好。对啊，那就好，不要强求，对，对，真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风来服务，有没有影响风来服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这么讲没有得罪。OK， 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哦，还有人在写，我拉下来还有很多，还有两个，至少三四个，对，还在写，还有两个是吗？还有一个了啊，还有两条吗？我是什么都没接到吗？是发到你那儿去了是吗？我这儿的最后一条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心态是要自己能心甘情愿的去做吧。对，就是这个，对，没了，就那就这样喽。今天时间已经也挺晚的了，那对的，那就是施拉帕布帕的地寨区，巴格瓦塔姆地寨，哈利波，谢谢大家。